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7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三次向内找的修炼经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21日。两年多以前，同修介绍我到 A 老师办的补课班上课。去年的一天，同修过来说 A 给他打电话，谈了三四十分钟对我工作的种种不满。我听他大概讲了这几样事：一，说我不注重学校卫生，没把学校当家，有几次没关窗户，没拖地，我太震惊了，思想有点翻腾，因为我清楚地记得，自从我去这个学校，每天放学都要打扫40分钟的卫生才离开。二楼的卫生间本来装满了杂物，我买了洗衣粉，蹲在地上，一点一点擦出来的。跟我用一个教室的 B 老师，上完课以后就离开。我要把二楼、三楼都打扫一遍，每天都拖楼梯。我只周六日上课，但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 ，B 老师的学生要用我的教室。到了周末 ，A 来上课的时候，看到教室没有那么整洁，这也怪到我的头上吗？心里愤愤不平。二，说他在休息日给我打电话，我不接，有两次竟害得他苦等了几个小时，这是属实的。休息日，我上午去学法小组，不方便带手机。三 ，A 说我有点装，我听了也很惊讶，但马上想到了一件事 ，A 让我们值班，我就想，这多耽误我做正实法的事啊，心里千万个不情愿，就跟 B 抱怨。来值班真是太难为人了，不行我就不上这个班了，一个月也挣不了多少钱，何必呢？当时还觉得自己利益心放得好，以时间紧迫为借口，掩饰想清闲无扰，图方便省事的心。这话从 B 回传到 A 那里，就变成了另一个味道，以为我嫌钱少就不想干，说大话呢。四，A 说租了新教室的那一天，我站在楼梯上不搬黑板让孩子抬，自己在旁边看着。事实是我牙疼半个月，后来弄得头也疼。那天我帮孩子抬了一下黑板，顿时天旋地转，胃里一阵阵的翻涌要吐出来，我赶紧跑到外头吹吹风，被他看到了，怎么这个事就被他理解成这样了。 A 又说让我拖地，我却说这么多擦不过来呀，这句话有没有说，我竟没有一点印象。 我尽量压着翻腾的思绪，把这些事都听完，告诫自己不要辩解，同时找自己的各种私心，不休口、埋怨、委屈、怨恨、面子心、怕麻烦、安逸心等等。晚上给 A 打了个电话道歉。此后我非常注重工作质量，在每个工作环节一丝不苟，在卫生方面格外重视。那几个月他非常满意，多次表扬我，可是我的内心深处却知道自己并不是修炼人的真善，而是受了委屈后的逃避和疏远，自己随时都做着干完最忙的寒假就不干的打算。最难受的是心里的怨恨总是挥之不去，自问我到底怨恨什么？怨恨他在同修面前说我的不是，让我丢面子吗？怨恨他不当面指出背后说吗？怨恨他对别的同事和对我两种要求吗？都有，最强烈的还是那种明明自己活儿没少干他还不满意，觉得受冤枉的心。为什么总觉得自己冤枉和委屈呢？这冤枉和委屈的根源是什么？我想不通，也去不掉。第一次真正向内找。一天雪后，我走在路上反复地想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有一点非常明确，事情发生的当天，我找到的所谓各种私心，不休口、委屈、怨恨、面子心、怕麻烦、安逸心等等，通通不是我内心深处的根本执着，他们只是最表面一眼就看得到的执着心的表现。那么产生这些心的根源是什么呢？我一边走一边想，一边求师父点化。外面很冷，我走了一个多小时，我想到为什么 A 说我什么活都不干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每天放学都要打扫40分钟的卫生才离开，如何清理的卫生间，如何打扫的二楼，为什么那么清楚？那是因为每当我打扫完教室，都下意识地看看表，很留心自己做了什么好事，把打扫卫生的事当做一种额外的付出，常人是做不到的，把这一点看得很重，记得很清楚。同时 A 给我造成的委屈和不理解也记得清清楚楚，每一条每一项我都细细琢磨，不断找到他画的漏洞，反驳他、排斥他，把自己摘出来，即便自己有错，也要找一大堆理由使其合理化。而我对 A 说的这么多也擦不过来呀之类的话竟然没有印象。为什么？那是因为我根本就不把别人的感受当回事，只顾自己是不是舒坦，我只看重自己的付出，并陶醉在这一点点付出中的沾沾自喜。再深挖下去，不止这一件事，我的整个思维习惯都是这样的，对自己的付出念念不忘，把自己的优点放大了看，缺点缩小了看，把别人的优点缩小了看，缺点放大了看。想到这儿，我顿时感到压在胸口的坚冰一下子炸掉了，碎了，豁然开朗，对 A 的怨恨和不平顷刻间烟消云散了。心里升起的都是他如何善良，他的所有优点，想到他给我带饭，工作中对我的帮助等等，不知不觉眼眶湿润了，理解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可是眼睛却看不见真相，这双眼睛能给人造成一种错觉的另一层含义。心情有些激动，想哭，不停地说谢谢师父。我的变化也使 A 发生了很大的心理转变，他在不同的场合几次哭着说道对我的愧疚。 A 的丈夫也特意过来跟我解释，希望我留下来继续工作。最后离开的那天，我和 A 拥抱着告别，彼此都流着眼泪。第二次向内找，和 A 的矛盾化开了，可是对这位给我捎话的同修却有了意见，就是觉得自己受伤，是颜面上受伤吗？面子心、情面，很接近答案，可是还不够准确。不知不觉中，我们有了某种微妙的间隔。在某个项目中，我跟另一名同修商量事， 刻意绕过他。大约是第二天，其他同修跟我转述，他背后跟同修说 A 和我之间的矛盾， A 对我的评价如何不好之类的话。我一下子意识到危险至极，旧势力要利用这件事钻我和同修的空子，制造更大的间隔，我们都不能上当。我真正的静下心来，开始找自己产生间隔的原因是什么。从第一次去学法典见到他开始想，我们年龄相近，他本身也是默默无闻特别体贴的类型，所以对我很好很亲切，我在心理上对他对整个小组都很依赖。尤其是我在过家庭关的时候，真想去同修家避一避，其中就想过他，但最终还是怕给别人添麻烦就作罢了。几年下来，我们算是非常信赖了，平时也以姐妹相称。突然姐妹相称这几个字让我的心一震，找到了我的执着，就是对姐妹情的向往。从小到大，我特别想有个姐姐或者妹妹，想到自己没有亲姐妹，常常遗憾，要是看到谁家的姐妹情深，别提多羡慕了，总会夸赞一番。后来走出来跟同修接触，不知不觉中把这种姐妹情也带到了修炼中，总想跟他们说说我，多聊聊，一起做项目也是为了维护姐妹情，已经成了强烈的执着，可是自己却没在意。第三次向内找， A 换了新的校舍，需要老师上课，又给我打电话问我可不可以回去，我同意了。一天我一个人值班， A 突然过来待了好几个小时，期间我多次停下手头的事情去帮他干活，给他买饭买零食，耐心地听他讲述跟丈夫吵架的过程，并用法理开导他。等他走后，我有一种感觉，刚才好忙活好累，照顾人为什么会累呢？我觉得可能是自己太自私，就这么浅浅地想了一下，没深入思考就过去了。之后某一天，家里需要组装柜子，我想这种简易的塑料柜很简单，不用麻烦别人，自己就能搞定，就一边做饭一边开始组装，结果弄了个半成品就继续不下去了。晚上等先生回来，他仔细地研究了一下，说你把这个柜子的底部放错了，把中间的一个横板当成了底板，所以怎么拼都拼不上的。我很诧异，怎么从最根本的基础都搞错了呢？这是师父点化我什么呢？难道是说我从根本上就错了吗？我顺着这个思想开始深入向内找。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个宇宙中最根本的特性真善忍，它就是佛法的最高体现。修炼这么多年，总想着自己能悟到什么。其实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了极高层次上，用三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真善忍。我没有把住这个最根本的理去修，遇到问题了在具体事中找原因，这个事儿发生了是我有什么心，那个事发生了我有什么心，看起来挺对，但好像找到一颗心或几个表现明显的执着心就算找完了，没从根子上深挖过，没从思想深处把自己归正到真善忍中来，这让我震惊和遗憾。原来我修了这么久一直没把住根本。回过头来，我想到那天跟 A 在一起我感到累的原因了，就是去关心和照顾别人触动了自己不真不善不忍的思想观念和做事方法，不是某一颗心或几颗心的问题，是根子上的问题。悟到这层法理之后，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之前我看到 A 忙着装修，我们下班了，他还在辛苦的忙碌，就觉得他虽然挣钱，可是好可怜啊。那是一种常人式的对别人辛苦付出的同情。几天后，看到他躺在长椅上睡觉，竟也觉得可怜。又隔几天，看他忍不住脾气，对淘气的孩子大发雷霆，仍然觉得他可怜。我知道 我彻底地放下了跟他的恩怨，升起了对他生命本质的珍惜和爱护之心。一次听到他跟我抱怨其他老师，我就想以自己的亲身事例说服他放下恩怨，用他宏宽的胸襟去包容对方。还没等开口，他怒气冲冲的脸瞬间就变了，主动跟那位老师打招呼，太神奇了。我的家庭环境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丈夫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以前丈夫虽然不干扰我修炼，但是经常黑着脸，莫名其妙发脾气，搞得气氛紧张。可是当我发出要从根本上归正自己的愿望以后，他就整天乐呵呵的跟我说心里话了，对我也变得体贴了，每天也不嫌陪孩子玩浪费时间了，节省了不少我的时间。几天之内，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恢复到以前最好的时期，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谢谢师父，谢谢同修，我一定真修实修。层次有限，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学好法，实修自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19日。近两年因为注重学法和配合，我感觉在学法修心上有一个较大的突破，在做好三件事上有很多感触，深深体会到师父每一步的有序安排与保护。和同修配合时，不管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就找自己，也学会不看事情表面，而是透过表象去看事情出现的背后原因和根本目的。多数时候都会发现是为了我或同修们的成熟和提高而安排的。当我把自己的心和同修连在一起时，同修会为我负责，及时指出问题和不足。我看到同修遇到矛盾和干扰时，也会为同修着急，本着真正为对方好的态度耐心交流，因为大家都是整体中的一员，需要整体提高。近期看到辽宁40多位同修被绑架，长春一天内有17名同修被劫持，心里很难过。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可能会不同，但据我所了解的一些共性的情况都是相同的，比如忙得学不好法，配合中有隔阂，安全问题被忽视等。如何稳定地做好三件事是很重要和急迫的，因此我觉得自己应该放下心来，整理出自己近段时间的体会与心得，希望对同修们能起到提醒的作用，共同走好以后的路，减少损失。一、学法得法，修好自己。我们都知道学法至关重要，应该每天坚持学法，但学法了是否真正得到法了，是否坚定地相信师父，相信大法的法理，并用大法来指导自己修炼了。学法除了使自身境界得到提高，还要用法来指导自己证实法和救人。学法不是学知识。我听到有同修说天天看转法轮，好像都学得太熟了，看不到什么内涵了。我以前也曾有过这个状态，并不是有求的想悟到什么深层内涵，但就是感觉学法悟不到法理了，学法走形式，感觉没有得到法。我知道自己已经长期陷在一个层次中，需要提高了。后来我经历一次重大磨难，当时是以放下生死的心走过来的。因为长期的懈怠，那时关难都堆积到一起了，突然就爆发出来。一关没过完，下一关接着来了，真是不等人的。毕竟我一直重视学法并长期背法，遇事会向内找，虽然后期背法很少，但也打下了坚实的修炼基础，总算在信师信法中走过来了。我是完全锁着修的，但那时就感受到师父在我身边一直看护和鼓励着我，过关后修炼状态就有个很大的飞跃。我知道修炼需要主动的同化法， 才能证实好法，救度众生。不能总是像被电棍电了，才被动的一下子精神起来。作为法中的一粒子，唯有多学法，学好法，才能使自己的心保持在法中，具有法的威力，做什么才会有威德。于是我放下所有的心，什么都不想，每天用大量时间背法，并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让自己融于法中。过一段时间后，感觉自己整个被法充实着，真正明白了自己是谁，明白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正念直冲天宇，势不可挡，同时智慧、悟性与能力大增，再去做证实法的事非常有利。我深深体会到大法太珍贵了。每天背法时，我都感受到大法是全新的。每天自己遇到的事情该怎么办，自己有什么执着心了，师父都在法中不断地点醒着我，指导着我如何走好修炼的路。我也想，同样一部法，为什么以前就没看到呢？就是对学法的态度与真实程度不同所致。以前读法不能专注，但当学法状态突破后，在集体学法、读法时，我把精力集中在法中，静心体会师父都讲了什么。每次因为被师父点醒了自己的执着，或感受到师父的无量慈悲，都会感动得哽咽。我看到不少同修整天忙于证实法、救人的事，每天睡很少的觉，被一件件事情推着走、赶着走，非常辛苦。但这时更得稳住心学法，因为做更大更多的事情，更需要较高的心性标准和扎实的修炼基础，更需要大法的威力。如果不能保证静心学法，就一定要警觉了。如果思想离开了法，就会被旧势力干扰，加重显示心、欢喜心、干事心、急心、指责埋怨等，甚至自我膨胀，面临重重矛盾，或被同修捧得飘飘然，越来越偏离了师父安排的路。如果不能及时学法向内找，被各种执着心操控着，干扰和麻烦多不说，还可能被邪恶迫害。一个同修被迫害，又会牵扯多少同修的大量精力去营救，有时参与营救的同修再被迫害，形成恶性循环。我们不承认迫害，但思想如果离开了法，修炼跟不上，就可能被旧势力干扰迫害，也给家人和周围人造成负面影响。急于做事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常常听同修说忙得没时间学法，甚至几天没学法了。同修啊，我们是在证实法，不学法怎么能证实好法呢？这不是太自大了吗？觉得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智慧可以救人，这不是在证实自己吗？虽然急于救人的心是好的，但也得学好法才能有法的威力啊。只有在法中才是安全的，才能具有大法赋予的无量智慧与慈悲，才能更有效的救人。无论多么忙，一定得稳住心，及时学法调整自己的状态，会事半功倍，也才能更加安全高效地做好三件事。我有个体会，有时很急于事情进展时，偏偏就停滞不前了。当我放下心来，用心学法，向内找，修去自己的执着心时，事情就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或得到很好解决，并且师父又将事情背后的意义延伸和扩展很多。师父在转法轮中开示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呢？每一步不都是师父和正神看我们提高了，把那一关或旧势力安排的那个阻力拿掉了，给予我们更大的智慧和能力，把我们往前推吗？证实法的整个过程都是学法修心、去执着的过程。另外，我觉得太忙的同修也应该学会取舍。如果事无巨细的都去操心，什么事都不敢拒绝，虽然心是善的，但容易陷在事中不能自拔。如果处理不好，事情多的超出了自己能负责好的能力，可能也是对自己的修炼和众生不够负责， 试想自己的修炼状态都不能保证，面临被邪恶迫害，怎么能更好的救人呢？同时大包大揽也会限制别人参与其中，局限了别人走好正实法的路。鼓励大家多参与，整体配合，共同提高才是最好的。二，放下自我，消除间隔。在和同修配合做项目中，大家最大的体会就是做事的过程其实是修自己，不断放下自我，消除间隔，形成无漏的整体的过程。开始和同修配合时，我看到同修心里彼此有些间隔，虽然表面挺好，但心里有结。后来大家一起交流，我们配合做什么事情前，首先得打破间隔，心胸坦荡，劲儿往一处使，形成无漏的整体。整体配合好，才有法的更大力量，也是对邪恶和旧势力最大的打击。隔阂是在心里的，当我们心里对同修看不上，有想法，有埋怨，不愿理睬，不愿配合，有误解，不信任，彼此戒备时，这里说的涉及安全问题，是需修口和保密，这是为同修负责，不是戒备。整体就是有漏有间隔的。我们不是求表面的团结，而是真正从心里包容同修的不足，总是能善意理解和相信，并鼓励同修，看同修的优点。大法弟子无论表面表现怎么样，在另外空间可都是金光闪闪的未来的觉者，都太了不起了，怎么能心存隔阂呢？那不是让邪恶高兴，站在旧势力一边排斥同修吗？真是看到有什么问题了，先找自己的心修自己，同时善意的负责任的给指出来，相互交流，共同提高。如果对方不能接受，那可能是还没有悟道，就把心放下来，默默圆融和补充吧。大家的善意理解和圆融补充能够弥补不足。而我也一样，有时觉得这个同修有这个特点，那个同修怎么那样呢？甚至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同修，衡量项目，达不到自己的标准就觉得不行，不认可。有一次学法时突然悟到，我坚持自己的标准，而不是无条件圆融师父要的，那能对吗？我凭什么设置一个标准？那是法的标准吗？这不是和旧势力一样吗？每个同修都有不同的特点，将证悟不同的法理，项目结果也有众多的可能，怎么能被我的观念和所谓标准限制住呢？应该着眼于大处，对项目有个大体的目标和方向，然后大家一起努力，都发挥不同的能力和作用，充实进去不同的精华的东西与慈悲的力量，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吧。过程中师父也借同修的嘴不断地点化我，说我有框框，把心打开，才会有更大的智慧，事情也会拓展得更宽。我们不是在单纯做事，而是修自己的过程。有时同修的言辞还挺尖锐，每次真是经历剜心透骨的心性磨练，但我知道不能让任何负面思维干扰和影响我，哪怕一闪即过，比如同修怎么这样说我啊，以后不想和他配合了吧，我学法这么多年了，谁不会修啊，你是没达到我的层次，体会不到我的心性境界啊，你会修吗？你是不在其中不知道啊。我知道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出现，都是为了我提高才会遇到的，任何不修自己狡辩和外找的想法都不是我，都有我的执着和我要修的地方，我就要坚持无条件看自己，找自己，无论同修表现怎么样，我都相信同修是最好的。同修明白的一面是真心为我负责的，也是师父为我的提高安排的，事实也确实如此，每次都能找到自己的自大心、显示心、欢喜心、妒忌心、干事心、坚持自我等执着，于是会非常感动，而同修过后也会看自己找自己，不会产生隔阂，而是共同提高。每经历一次磨练，就能感到自己 会更成熟一些，要做的事情也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进展，自身的智慧和能力也有一个较大提高，而同修的心性和能力也都在突飞猛进的提高，让人惊叹和佩服。师父一再叮嘱我们，向内找是个法宝，这个法宝真是太好用了。人神一念之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每件事我们都在选择走哪条路，动神念就会走上神的路，动人念就走人的道，总是动人念就会离神的路越来越远。我理解的是，在面对任何事情和磨难时，如何能摒弃那些千百年来骨子里的人的理，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大法一粒子，就用大法的正法理来衡量和判断，才能不断地走上神的路，离神越来越近。心性磨练的过程就是提高的过程，在矛盾面前也好，在干扰迫害面前也好，都得稳住心，学好法，修好自己，当好主角，长期稳定地做好三件事，就能证实大法的伟大，就能更好地救度众生。三，做事清醒理智，重视安全问题。经常听同修说，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用正念呀，谁能动了你啊？说到安全问题，我开始是不太敢和同修提安全问题的，怕同修认为我有怕心，没有正念。我也仔细想了，我是否有怕心？一路走来，我是能够放下生死的，放下一切人间的利益的。有时有怕心，也会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做事时，就会用正念对待一切，而做事前，我会重视和提醒大家的安全问题。我想我是为了项目和同修负责的，那就不能怕自己受伤害而不敢提安全问题。师父都多次讲到要注意安全，重视安全也是一层法呀。再说也并不麻烦，平时注意修口，做正事或同修交流时提前卸掉手机电池，重视电脑储存卡安全以及其他一些安全原则即可。我们平时应该重视修口和手机安全问题，考虑自己和其他同修的安全。国安特务的职业就是流氓跟踪、窃听和监控，安全问题不能忽视。旧势力要利用常人迫害同修，也得符合一个世间的理，符合常人的状态。有一些方面就是不理智造成的安全漏洞。在师父的慈悲点化与呵护下，在我们的成熟理性中，我们可能已经把多少迫害解体于无形，让邪恶干着急不能得逞，解体安全隐患，养成安全习惯。虽然表面空间看不到效果，但在另外空间可能是正邪大战，意义重大的。我们不能总是被迫害了再去被动的营救，在迫害中去反迫害，应该主动清除安全隐患带来的迫害和干扰，不能找借口回避。另外，我体会到要把自己摆在大法中，而不是站在大法外面，说我这个是为法做的，那个是为法做的，做了多少啊？想让别人知道和认可啊？其实真正是为谁做的？为自己啊。自己就是大法中的一粒子，自己就是在法中的，做什么不都是为自己做的吗？自己就应该那样尽全力啊，求谁认可呢？师父知道就行了，把自己摆在大法中，也会时时考虑对大法的影响。讲真相或做事情都不能走极端，要理智智慧地做，考虑怎么样让世人能够理解和接受，不能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如果做不好，可能会对大法造成不好的影响，对世人得救造成障碍，那就很严重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不要走极端，理智的清醒的去做，那是大法弟子的威德。谁能够在常人社会这种形式的修炼中保持稳定的状态，那就是真正的在这个修炼形式中做得最好。只是个人一点体会， 因层次所限，难免有偏颇，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怕的物质解体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21日。1996年的冬天，我随父母一起走入大法中修炼。那年我14岁，得法初期的喜悦无法用人间的语言表达。但1999年7月20日以来，将士流氓集团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的迫害，对我及家人造成的迫害阴影，在我心中一直挥之不去。父亲在证实大法的过程中，被中共非法关押、劳教、酷刑，被迫害致死。母亲一次次的被非法劳教，多次的被非法抄家、骚扰。我自己多次被关洗脑班，多年来遭受的迫害，心中好像有一种无形的物质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那些积淀形成的负面因素，好似自己被挤压在了一个阴暗的角落里，不能坦坦荡荡的光明正大的修炼证实法。不敢使用身份证，每次过检查站的时候都怕被拦下来检查，看到警察警车就会心生恐惧，有时也觉得这样很憋屈。我修大法的就应该堂堂正正的，我为什么这么不快乐？我为什么不能坦坦荡荡的？我做错了什么？这种状态伴随我多年，虽然三件事都在做，但并没有专注在大法修炼上，总是很着急想做好，可是一旦有时间了又不能抓紧，被常人的网络吸引，懈怠、懒惰、求安逸等等人心，想做好又不知道如何扭转这种状态。去年开始，我的修炼好像进入了瓶颈，精进不起来，很懈怠，甚至于连着急的想做好的那股劲儿都被消失了。我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此时的状态也让我想起了一年前做过的一个梦。在梦中，我在攀登一个高耸入云的天梯，天梯的周围没有任何的东西遮挡，只有一条通往天上的台阶。梦中的我感觉自己走不动了，真的觉得很累，身心俱疲，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攀登到头，很想停下来歇一歇。就在此时，我回头望了望我自己走过的路，除了一段视线中能看得到的一段台阶，剩下的是望不见底的好似万丈深渊的云层。我赶紧回过头，不敢再往下看。我慢慢地扶着台阶蹲了下来。此时我看到身边的一个好似比我还小一点的同修，很轻松地超过我向上攀登。我心里想着，看人家好像比我还小，我也得赶紧走。就这样一股劲儿攀到了顶。到顶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没有多远的路了，是因为我看不到前面的路还有多远，才会懈怠。师尊讲，我一直在讲，我说修炼呢，其实最苦的就是岁月的漫长，在磨练中那个岁月的漫长，看不着边际，看不着最后的那一天，其实这是最苦的。可是呢，有句话叫物极必反，是不是？一切事物都是这样，这是规律，到了一定时候了，它就一定会变，不管你人想不想变。选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我知道修炼的路没有多长了，已经快到顶了，但我因为不知道前面的路还有多长才会懈怠，我因为看不到边际才会懈怠。我要改变这种修炼状态了，但我该怎么改变自己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呢？我知道自己要多学法，可现在的学法状态该如何改变呢？学法的时候看着这一句下一句就自动地顺下来，看不到法的内涵，我怎么做到学法入心呢？我就一句一句地学，让自己慢下来，可还是不能彻底改变这种状态。师尊说，你们可能没注意到，昨天上午有个学员的发言， 它里面有那么一段，他讲他再怎么修也不觉得往前进步了。他突然间有一天悟到，我在某一方面应该有所改变了。那么他在练功的时候，这堵墙就一下子打开了，忽然间摆在他面前就是另外一个境界。我想这个学员的发言你们都多想一想。选自美国东部法会讲法。师尊的这段讲法一直在我脑中显现，我知道自己在某方面该有所改变了，但又不知如何去改变。向内找，找到了自己很多不符合法的人心，包括急躁心、显示心、妒忌心、安逸心、懒惰心等等，许多人心。也努力地修去了很多人心，但觉得都没有找到根本。我做了这样一个梦，梦中一潭湖水，湖水的对面有三个女孩，要翻一个跟头翻过湖水才能到湖的对岸。其中一个女孩是我认识的，她叫婷婷，她在翻跟头的过程中没有翻过去，被湖水中立着的好似玻璃的尖锐物体伤到了身体，死掉了。婷婷死了。醒来后，我悟到师父点化我，修炼不能停，再难也要往前走。前两天上班的路上，要过进京的检查站，心中那层不好的物质又开始在我的空间场盘旋，心里总有不好的念头往外冒，总是想我身上带着电子书呢，还有 U 盘，被拦下来检查可怎么办？但又想大法中没有迫害，我不承认它。但过一会儿还不断往上翻，我又想师父讲的法，所有的大法弟子都不归三界管。选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我就不断地在心里念叨，我不归三界管，只归大法管，不是我师父安排的我都不承认。虽然这样，但怕心怕的物质还在不断地往上翻。我心里求师父，师父啊，弟子应该怎么办？弟子真的想去掉这颗心，我该怎么办？求师父把弟子心中那种阴暗的物质去掉吧。就这样一想，就一瞬间的时间，我一下子觉得法光照进了我心里，多年来形成的那个不好的物质，那种阴暗的怕的物质被师父瞬间解体了。此时的自己感觉全身一震，那种怕的物质消失了，我不怕了。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的那种不好的物质瞬间消失了。我悟道，其实真正阻挡我精进的是那么多年来形成的负面的因素，那种无可奈何，那种消极懈怠的本身也跟那阴暗的怕的物质有关。我背负着那种不好的物质前行，又觉得无可奈何，不知道如何改变这种状态，不知道根子上的原因是什么。在修炼的过程中，虽然找到了很多的人心，也修去了很多人心，但真正阻挡我的那种不好的物质却一直没有真正的去掉，是因为我没有意识到那种无可奈何，那种消极，修炼中的懈怠，包括我总在想的，我为什么练第五套功法时不能做到面带祥和之意。选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其实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并不快乐，也没有感觉到幸福，但这些根源却来源于多年来迫害的阴影形成的那些怕的物质，让我不能发自内心的快乐，不能真正的感受到修大法带来的美好，被那种后天形成的观念阻碍着自己不能前行。当我找到这些不好的心，正视它，努力修去它的时候，觉得好像一下子找回了修炼如初的状态，就是那种努力向上攀登的劲头，那种96年刚刚得法时初期的那种状态。弟子万分感恩师尊，帮弟子去掉了那个不好的物质，使弟子提高上来，谢谢师尊。写文章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自己还有一颗求名的心，就是不想破坏自己在同修心中的好印象，就是很强的一颗求名的心，想听到别人说自己好，不想听别人说自己不好的心，曝光出这颗心，修去它。 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还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学员小花的文章，关于清除负面思维与妒忌心的思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23日。前几日与 W 同修交流，我们谈到公共邮箱的事情。 W 同修谈到一件事，公共邮箱里发信息有时候会被莫名的删掉，我们当初以为是邪党混进公共邮箱的间谍，但是后来才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 B 同修跟我说，他知道有这么一位同修 E， 别人发什么信息他都要说上几句不太正面的话，比如邮箱里发一条信息说某某同修正念闯出看守所， E 同修会说如果正念强的话怎么会进去呢？比如还有一次，邮箱里发一条信息说请有条件的同修为被绑架的某某同修发正念，加持他早日闯出黑窝。信息发布后有时会被删掉，一同修回复说不要为某某同修发正念，正念强做得好怎么会被绑架进去呢？说了等等不太正的话，给人的感觉不太友善，有点自私，有点没替磨难中的同修考虑，甚至感觉有点落井下石的状态。听到这里，我忽然意识到，我似乎长久以来也有类似的想法，虽然不太强烈，但是也曾出现，但是我并没有认识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呀。然后 W 同修接着说道，你想想看，磨难中的同修本来就那么难，非常有可能正念不太强大，如果这个时候大家一起为他发正念，加强他的正念，他也许就能闯过这一关，说不定就变好了呀。如果像易同修说的，不为难中同修发正念，不替他考虑，如果还出言讽刺，甚至还产生对他不利的想法的话，那不是明明知道人家在难中却视而不见，甚至落井下石，这不就是置人于死地吗？听到这儿，我忽然就有些明白了，自己当初那些相似念头的不对之处，原来是负面思维呀。按照大法的要求，我们要时刻为别人考虑，别人有难，我们作为同门师兄弟当然要帮忙，如果帮不上忙，至少可以为他们发正念，怎么也不应该有负面的思维呀。这时 W 同修又说道，我跟 B 同修交流过， B 同修说这位 E 同修表现出来的状态好像是他谁也看不上。我恍然大悟，回答说妒忌。虽然易同修在跟其他同修交流后及时归正，但通过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反思。过后我一个人静下来反思自己，究竟怎么会产生这种负面思维呢？明明是很在乎同门师兄弟的，为什么还会产生负面思维？忽然想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里有一句话，说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毁灭人类，它是由恨及宇宙底层空间拜物所组成的。我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不论我出于什么心，担心或者关心等，意识上总是用这种对正法、对人、对己不利的方向去思考，感觉是不想别人的好，不往好处想，这里的好是符合真善人的好，非得钻牛角尖似的往坏处，往毁坏人与人的关系，往不好的发展方向，往让别人生气的方向，往不让人能得救的方向，往可能会遭到迫害的方向去思考问题。比如我关心父亲，希望他能退出党团队，多念一念法轮大法好，可是屡次跟他劝说，全都以争论结束。
当然这个过程中修去了争斗心。那么我采用播放新唐人新闻来引起他注意，希望他能多了解一些真实的信息。做法是好的，可是每次都以他说新唐人或大法弟子的坏话结束，甚至他反面去听新唐人节目，处于一种完全被共产邪党洗完脑的状态，甚至恶毒攻击大法师父。刚开始我非常诧异，也不太理解，甚至憎恨他，认为他受中共邪党的毒太深，甚至脑子里经常产生这样的想法，他就是这样的人，完全不可救药了，全是邪党文化的思维方式，完了，我是救不了他了，他这样的活该遭报应。父亲有皮肤病，每次恶毒攻击大法后，他的皮肤病有变严重的趋势。久而久之，自己竟然已经习惯性的用党文化的思维去站在父亲的角度来考虑。比如我在播放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给父亲时，脑子里想的是，这个播音员是大法弟子，说的话父亲不太可能相信。又比如，有时事评论，这个评论员说的父亲都不大相信，他可能认为都是胡说八道。而我自己看新唐人的新闻时，什么怪异和坏的想法也没有，我把对父亲的关心用我以为的站在父亲角度看问题的方式，其实是邪党文化思维，用这个邪党思维去替父亲考虑，甚至还把这个父亲就是邪党文化的思维方式这种想法强加给父亲。其实父亲并不是这样一窍不通的人，也不是不可救药的人，更不是不接受新事物或真相的人，但为什么偏偏遇上我，我俩就顶牛，他就用邪党文化思维去说话呢？我深刻地剖析那个负面思维后隐藏的企图毁灭人类的共产邪灵，以及不想让众生得救，不想让大法弟子救人的旧势力因素及安排。我反思自己的想法是不是符合了他们的目的，这些宇宙中的败坏生命及因素，包括旧势力和共产邪灵，他们企图利用我对父亲的爱护和关心，强加给我负面的思维机制，强加让我用负面思维，就是不想让人变好的思维去思考问题，从中挑拨人与人之间原本良好的祥和关系。这样从思维方式或习惯上败坏思想，败坏思想上的道德，从而达到败坏灵魂的目的，带来的结果就是毁灭所有生命，一箭双雕，太可怕了，必须彻底清除负面思维和共产邪灵。有时候我也发现，我不去关心或关注父亲，不动亲情，就当一个一般人对待，父亲反而看完新唐人后没说啥，这也是应该放下对父母亲情的时候了。对于磨难中的同修，我有时候也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他要是当初注意安全，或者注意替别人考虑，或者不那么看不起人，或者学法不流于形式，或者不怨恨，或者机灵点，他就不会被迫害了。这种思想我个人悟到就是负面思维，因为它符合了共产邪灵的想法，就是不让人往好处发展，不想别人的好，从而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思维中强加给同修负面的物质，从而无意中把同修往磨难中再推了一把，起到了迫害同修的作用，迎合了邪恶想要干的，甚至起到了干扰正法和救人的坏作用，不知不觉间配合邪恶达到邪灵毁灭人类的目的，符合了旧势力延缓或阻碍大法弟子救人或营救同修的目的，达到了不想让大法弟子好过的目的，起到了邪恶想起都起不到的作用。我个人悟到，所有类似的迎合了旧势力想法和邪灵目的的思维，全部都是负面思维，要及时彻底全面的清除。我们是大法弟子，按真善忍修炼，要走师父安排的路，要有正面的思维。 除此之外，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也说过，恶者妒忌心所致，为私为气，自为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个人觉得，在清除负面思维时，除了清除共产邪灵和否定旧势力安排，还要及时深挖是否有妒忌心和私心，看看负面思维是不是由妒忌和自私促成的。因为旧势力就是妒忌心和自私的代表，他不想让大法弟子好过修成，妒忌这个物质要彻底清除和否定。我在跟同修接触中，有部分同修有意无意的有这样的想法，希望咱们都能及时的剖析并彻底清除负面思维及其背后的共产邪灵和旧势力的安排，不让邪灵和旧势力在思维中钻空子。真心希望咱们大法弟子和学员在正法的路上走得越来越稳，越来越好。个人体悟如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放真相台令要注重救人实效，个人看法与建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又到了发放真相台历的时间了，做事的大法弟子都很忙，但一定要注重讲真相的实效，不盲目发放。有的人每年发放台历时，都选市场摊贩、门脸商铺、流动卖东西的三轮车发放。去年一位同修到那里发放台历时，那个摊主说，我家都五本了，再给我还要。发明会期刊也是这样，有的人给他就要，他不看，但拿去卖废品，也有的人往自行车筐里放，没人骑的车筐里都有，被清洁工或收废品的捡走。有时看到有的楼道里每家门口脚垫上都放着一本真相期刊，有的被踢来踢去，好几天都没人捡走，最后可能被当废纸收了。还有的人往车筐、楼道发台历，不是面对面讲真相再发送，有的单元里一本都没人拿，被一个人全收走扔垃圾桶里了，没能救了人，还让人造了业。送人真相台历时，一定要讲明这上面的内容对每个人都很重要，选择善良会得到神的救助。对那些听了真相还不愿意要的，建议也不要强给，最好随其自然，别让众生造业。台历精美的绘画凝聚着参加编制的同修们的多少用心和付出，还有天上管做台历项目的神的启示与神的相助，不只是神韵，每位演员背后有神啊。发台历时一定要面对面讲真相再发送。我们大法弟子省吃俭用，一本台历成本四五元钱，加上买机器、耗材、打印、装订、搬运耗材与成品，耗费的人力、时间，采取的安全方面的措施，其价值绝不止四五元了。而且做台历的资料点比较少，供应量大，安全方面的压力比较大。可有的人发放就是给自家的亲戚、熟人、姑娘、儿子、大姑、大姨，每年都给，有的是明真相了还给，有的就是为家里不用买年历了，也不看真相内容。这都是发台历的人完成任务的心造成的，因此建议发放时问明听过真相没有，三退没有，一定要用心讲真相，救人是目的，绝不是把东西发出去就完事了。像台历这样的真相资料，最好往偏远地区的农村发放，城里的人得真相的机会很多，而农村机会就很少。有能力的同修最好到农村亲戚家，或到知道路的乡下去发放，特别是过年前给那里人送年礼年货，很喜庆，农村人朴实，很珍惜。台历摆在家里一年，一个村里有几家有真相台历，别人家都知道了真相，
一定要把农村的缘分利用上，也许久远的安排就是等你今天去讲真相，送真相资料。救人用心多大，起到的作用就多大。那一念是我要发出去，还是一定救了众生，二者的效果是不同的，那一念就非常重要。从1999年邪恶迫害大法以来，有的同修卖房、卖车、卖首饰，就是为了做真相资料救人，绝不是给人类丰富什么消费品。珍惜大法的救人资源，就是珍惜自己，珍惜自己的众生。做台历与发台历的同修是个整体，大家都要调整好心态，把念定在一定要救了众生上，一定要清除怕心。做的人有怕心，发的人就有怕心，众生也不敢要，所以每个环节都要把心调正，正念的威力势不可挡。几个同修的共同想法，不当之处请指正，核实。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诵明慧台历中归正一思一念。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18日。明慧新年台历图文并茂，赏心悦目，吉祥喜庆。但对一款封底贴有二龙戏珠的台历，我感觉两条龙短粗，没有腾云驾雾之感，反而觉得有点像两条，看后收起来也没多想。第二天，我背着大包上街送台历，边走边想着，同修们为了救人，花了多大力气购物、设计、制作、装钉、运输等，就希望众生能明白真相得救。面对过往的行人，我说：“女士、先生您好，送您一本真相台历，吉祥宝宝，明真相得福报。”可是行人都不瞟一眼，连连摆手，不要不要，有的还语言生硬刻薄。第一天一本也没发出去，第二天依然如此。我买了三样东西，勉强送出三本，只觉得有点奇怪。第三天我先讲真相，他都听，但送台历还是不要。这时才意识到有干扰，问题出在哪儿？一时我找不到，真心送台历救人，也没追求什么呀。回家给师尊敬香，求师尊点悟，弟子心急，一连三天都没救到人，肯定是自己有什么问题还不自知。这时脑中突然闪出一念，你都不喜欢，谁要？我恍然大悟，这不正的一念，不但害自己，三天没救到人，也使有缘人错过明真相机缘。我发正念请师尊加持，清除自己不正的思想念头，解体邪恶一切干扰。救人是每个大法弟子在兑现史前誓约，邪恶不配干扰。第四天再上街送台历讲真相，同意三退的人很多，台历送得也快，得救众生拿着真相台历赞不绝口，连声道谢。真相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这件事情使我真正明白了归正一思一念的重要。以前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与人交往中，遇到什么事也不知向内找归正自己，总是放任自己，每次都错过师尊给我安排的各种修炼机缘，全靠时间一点点磨。现在要以此为契机，时时审视自己一思一念，事无巨细，只要不符合法就及时归正。前一阵 在学法小组集体发正念，有位同修总把发正念口诀自己念很长时间，我能听到，但又听不清楚，心中有些闹，心烦意乱，有些怨同修，干扰自己静不下来，瞬间又突然想起要归正他。是师尊，看我在有干扰的情况下是否真能静下来。我就正念清除自己的杂念，加大容量，包容同修，闹中取静。不是环境不静，是自己心不静。又清除自己不符合法的人心、怨恨心、安逸心、喜欢静的常人习惯等，再到学法小组发正念，同修念出声，我内心很平静，没有感觉了。以后再发正念，同修也不念出声了。我知道，这是师尊看我把不好的人心去掉了，就把我空间场不好的物质拿掉了。谢谢师尊，也谢谢同修帮我修掉了人心。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提醒同修，电话放在身边时，不要说跟大法有关的话。做正式大法项目的同修也要远离电话，包括同修在一起交流，或者个人上明慧网时间，都要把电话放到别处。虽然这些年教训不断，有时也能注意电话安全，但多数同修对电话是不注意的。经常听到一句话是，没事，咋那么巧就被监控了。有个同修说，他的一个亲戚是网监警察，告诉他，你们法轮功的人电话都在监控中，也就是说，不管挂号还是不挂号的，都在监控中。有不少不是挂号的同修，邪恶通过监控发现是做大法资料的，而挂号的倒没啥事。这似乎成了邪恶的经验，专门监控那些平平常常的大法弟子。从这一点看，邪恶能放过对所有大法弟子的监控吗？监控是邪恶的专长，不声不响中把你掌握得一清二楚，而我们在这方面恰恰是短处。再加上有的同修不修口，不管身边有没有电话，啥都说，这样的教训这些年一直不断。选自文章，说话时电话不要放在身边。往往不注意表面形式安全的同修挺固执的，他会说，你看我这么多年了，一直这样也没事呢，有师父保护呢，正念强就没事等等说法。说法没错，但不能用来为自己做事不顾形式，大大咧咧，不管不顾找借口。我们是修炼者，是要修成神，神做事会考虑不周全吗？我们不能光像小孩子一样一直指望师父看护，我们的安全让师父操劳多少心。再说如果是自己确实意识不到的地方，邪恶要迫害，师父或许可以保护我们，但我们仰仗师父的保护就闭着眼睛乱走路能行吗？那不是故意找危险吗？本该自己能规避危险的事情也让师父看护，把自己一直当成学走路的小孩子啊。邪恶会把你当小孩子吗？我们是应该用神念，不能光固守人的状态，但神念也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神来神去，功能做事就是神念，这是只偏重了神通那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心性，是各种执着心的无存，是各种欲望的修去，是师尊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讲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这才是正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神通是师父给的，我们在人中做事，我们还带着人体，还在人中修炼，修好的部分师父瞬间给我们隔开了，剩下的还是没修好的部分。出现神通的时候，是师父看我们心态纯正，帮了我们一下子， 我们怎能去要求呢？我们应该做好的就是修好自己，以纯正的心态做救人的事情，其他什么也别求。身体既然在人中，就尽量在形式上做的符合人中的形式。选自文章与做资料的同修交流一下。我在救人的历程中体会到很多经验和提高心性的故事。有一阶段对有缘人产生了分别心、喜厌心、挑人的心，喜欢对什么样的讲，或者讨厌对那些脏兮兮、穿破烂衣服或者有智障、残疾的人讲，还有用人的观念认为挑选容易讲、好讲、最值得讲的人，这些都不在法上。我明白应该一切随缘，不起分别，当然对不同特点也应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也绝不能挑人。还有像一些问路的司机讲真相，我的经验是要先讲真相后指路，不然他会急于赶路而无心听你讲真相的，那么也就达不到救他的效果了。如果那司机执意不听，急于问路，我平和而又郑重地跟他说，兄弟，你再急哪有我急，我是在救你的命，你明白吗？如果今天我让你明白了真相，就等于保了你平安，我为何急着给你讲三退呢？这年头说不准是会出大事的，你说是不？人命关天啊，你说我急还是你急呀？这样一来，对方自然会回答，你急你急，我先听你的。选自文章十年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体会。通过学法，我认识到承认迫害、对迫害无可奈何，是被无神论思想左右才会有的状态。身为大法弟子，自己不肯要的谁也不敢强加，这个不肯要可不是嘴上说的，而是那些个不符合大法的念头一点都不留，发现一点马上清理。对行恶的警察和单位人员，用真正的善去对待，不配合他们，也不惧怕或仇视他们，用智慧唤醒他们的良知，希望他们还能有机会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要做好这些，就得认真学法，认真向内找，认真对待三件事才行。选自文章用善念善行否定迫害。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